那我们来继续学习啊，就是《大般若经》的第572卷第6分第6会的陀罗尼品第13。刚才我们是第12品的这个现化品，我们看第十三品的陀罗尼品。好，佛呢，这一段呢就是文殊师利、曼殊师利的，就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他问佛，他说，菩萨得如是，如果有菩萨获得如是众法，不入陀罗尼门，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在赞叹，他在赞叹这个。然后佛说，是的，就说这个功德呢是说不穷尽，就是这个功德无量，就说，说不穷尽。百千年说亦未能尽，对吧？如果是百千年说亦未能尽，那么有一个菩萨叫寂静慧。我们看，就是说，比如说宝德、善思维，对吧？还有寂静慧。其实寂静慧代表什么？就是达到寂静的状态后，就是产生出来的。如果说善思维是善于契入般若，那么寂静慧呢，就是慧之光。就是寂静慧，就是说他沉静以后，他体悟到般若以后，他能够产生那种纯一无杂的真实智慧。所以这也是一种表法，这个名字也是表法，就寂静定生慧嘛，对，寂静止。那这个定指的是，我们在这讲的是般若的根本的般若。他这个寂静慧呢，他给文殊师利讲，他说，如果有菩萨得到这个陀罗尼的时候呢，为佛所赞叹的话，他这样的人呢，他能够得到大力，对吧？自行化彼，皆悉不空。他真正得到这样陀罗尼的人，那他，功德无量，对吧？这功德无量。文殊师利给寂静慧说，他说圣意地中，无法可赞，无色无相。文殊师利把他就是把这样一个功德之相呢，也给他扫除掉，对吧？或者指出功德之相的本质是无功德相之功德。他说，善男子圣意地中无法可赞，无色无相。他真正的第一义地里边，从最根本上来讲呢，也没有什么值得赞叹的，也没有什么形象，对吧？没有相貌，是吧？无色相者有何可赞？他那个东西其实不值得赞，有什么好赞的了？本来就是无相的，他无可赞故，与何欢喜？他所以说呢，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也没有就无所赞叹，也不值得有什么欢喜，也不值得，也就是说，这东西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得意的地方，对吧？当然，真正得到这种智慧的人，他也不会有那种骄傲之心的，他是应该是个平等之心吧，对吧？用平等之心。好，寂静慧说，他说：“听我闻如来契经中说，诸法自性无我无所无能，令喜，亦无令嗔。其实上，如果契合诸法自性是无我无所，对吧？无我所，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喜怒哀乐了，对吧？对，我们没有我们常人的这种喜怒哀乐了。”那此法平等，菩萨应学。他说，菩萨实际上应该这样去学，对吧？譬如大地一只水轮，然后呢，若凿井池得水受用，其不凿者无有止子。所以说呢，如是圣智法平等境遍一切法。我们看，它就是平等境界。它圣智法，它得到的是平等境界，对吧？如是圣智法平等境，这诸法平等之境，遍一切法，对吧？遍一切法。若有勤修般若，便能证得啊，岂不修者无法得到它，对吧？所以说应该精进修行，精进修行。后面一些比喻，他说，比如说，犹如生盲人不能见色，对吧？就说你，这个修行呢，他也是需要有善友，对吧？要有这个善知识，他才能够见法，对吧？才能见法，就是一点点去修行，对吧？这转轮圣王也是这样，就是说像这个转轮圣王的七宝呢，用它来比喻，菩萨的这种六度万行，对吧？就是必须具有，六度之心，才能够与法自在，才能与法圆满，对吧？然后呢，妙高山的比喻就是讲你要有 根本的，要就是他根本你说追溯根源这一切的东西呢，根本上在于菩提心，对吧？所以他讲呢，初发正等觉心，即有般若及大海。他讲的就是说，比如三千大千世界，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妙高山及大海。如是菩萨初发无上正等觉心，即有般若及大悲。就他的起点就高的，心性就不一样，智慧就不一样。所以说大乘的殊胜呢，就在这里。大乘的殊胜在于究竟成佛，对吧？另外呢，在于圆满的佛智，就是他的这样一个智慧指导的这个纲领和根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他的境界和起点是不一样的，还有大乘他得到的加持是不一样的。大乘法得到的加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大乘佛教呢，他并不认为释迦牟尼佛没有了，就法就没有了，对吧？他认为释迦牟尼佛还有许多法界中有许多佛菩萨，对吧？他的愿力和功德一直在起作用，对吧？他能够对接，就我们刚才讲的当下一念心，当下一念心自他不二就可以对接，对吧？如果你从这个净土宗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时你当下念心，你那个里面就有种种的契机，就能够使你得到加持，对吧？就你未必能够真正开悟，但是呢，你就能够得到一种非常正向的一种加持，就是和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和佛光能够对接，对吧？那你对接，你的按钮和开关就在这儿，就在这里。那么另外呢，也讲到得到陀罗尼门的这个菩萨呢，他的心是平等的，犹如大地一样看诸法是平等的。好，然后佛赞寂静慧，就寂静慧因为对陀罗尼门的有一个描述，对吧？一个修行的一个描述。佛说善哉善哉，他说正是这样的，他菩萨得到这样一个陀罗尼以后呢，诸有所说一文一字无非佛语。就真正得这种圆满陀罗尼的人，他说的每句话其实都是佛语，也就是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符合或者显示了佛法的道理的，显示佛法的这个正确的道理的。而且呢，如是所说远离色声香味触法，对吧？但是他说的法呢，并不是让人对于五蕴啊，对于这些东西有执着，他说的是清净法，对吧？说的清净法，此所说法非世俗故，无边无尽，能引一切身心清理。得到陀罗尼门的人，他的言行举止说的法呢，给人一种清凉感，一种智慧感，一种鼓舞，一种信心，所以说不会引起人的这种烦恼，他有一种加持力，对吧？他的声音，他的语言，他的义理呢有一种加持力，能够使人的心有智慧，能够驱除烦恼，然后使人身心清丽，对吧？就是那身心得到一种愉快和清安的感觉。即使在百千佛前也可以不断的说下去，对吧？为什么呢？他说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菩萨呢，佛加持故，心无所着。他得到了佛的加持，就这样一个真正信解佛的人，信解佛理的人，那么他的心呢和这个理相应，他就得到佛的加持，讲法的时候会得到佛的这个加持。他得佛加持，所以心无所着，不着我，不着有情，不着诸法，而且呢，因此可以证得清净真如、清净法界、清净实际，对吧？真如法界实际，得法无尽，文字无尽，法无尽，文字无尽，辩说无尽啊，辩说无尽。另外呢，产生殊胜欢喜，就是法喜禅悦啊，法喜禅悦，得妙慧故，得妙智故，无以往故。有妙慧，有妙智，没有以往啊。所以说，我们看这就是说他一个，清净真如，清净法界，清净实际，然后呢，法无尽，文字无尽，辩说无尽，然后呢，殊胜欢喜的妙慧妙智，而且破除以往，就他对于这个法是坚定不移的，就没有种种的这种疑惑，没有种种的疑惑，就他的信心和智慧非常坚定。 然后当下有人证果的，后面一段讲的有人证的不退转啊，证的无生忍啊，证的无上正正等觉，啊，那么继续下一段，佛继续告诉这个寂静佛，他这个陀罗尼呢，能伏魔众啊，摧魔外道，坏寂法人啊，摧魔外道，他燃般若灯灭烦恼火啊，护说法者令至涅槃，就这种。它的这种作用，对吧？这种作用，调伏内心，善化外众，为正行人平等说法，是吧？说法应时，非前非后，是吧？同样的，也是大地震动，对吧？讲了这个赞叹这个陀罗尼的这种功德以后呢，大地震动。佛继续讲赞叹，他告寂静慧，他说：“过去无量无数世劫，有佛出世名宝月，就过去有个宝月佛，然后呢，他的国名无悔，劫名喜赞，对吧？他的声闻弟子有32亿，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宝月佛国呢有一个菩萨名宝功德啊，宝功德，当时这个宝月佛要涅槃了，对吧？然后呢，大家都很惊恐，都很惶恐，都很忧虑，对吧？都希望佛住世，对吧？那实际上这个东西从原教来讲的话，如果你看到佛涅槃，你产生一种恐惧无依的这种感觉，陷入真正的这种众生烦恼的话，那实际上就是你还没有完满的去理解佛法，对吧？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他要这个宝月佛他要涅槃的时候呢，众生当然很惶恐，对吧？这个时候呢。然后大家就是说，劝这个如来的，就是说让他不要入涅槃，说你要住世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呀，对吧？这个法怎么办呀？等等等这些，大家自然去劝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宝功德菩萨呢，他的表现与众不同。他说佛本来就没有生没有灭，何用劝请不入涅槃？他佛本来就无生无灭。一直在涅槃中嘛，你们还叫他劝，不要叫他去涅槃，你这劝他干什么了，对吧？他说我何用劝请不入涅槃的。他说就，然后做了很多比喻，他就像太虚空如涅槃者，如来乃可入涅槃；若有真如法界实际不思议界如涅槃者，如来乃可入般涅槃。他说如来之法无成无坏，他是没有什么涅槃，他本来都是无成无坏，对吧？无成无坏，无染无净，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为，非无为，非常非断。他说你就不能够描述佛是没有成坏的，对吧？所以说不能说长断。他说为什么大家劝这个如来，你们还劝他干什么了，对，为什么大家还这么惊恐这么惶恐了？他本来这些法都是不生不灭，实际上他是透显了，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来透显了，用这个机缘契机了，透显了佛法的一个精髓和佛法的一个本质，对吧？让大家当下来借这个机缘来体悟，超越这种眼前之相，眼前的生灭之相，他这样一个说法。然后他当时他显的是，这叫直显吗？对吧？直显法性或者直显心性啊，这是当然这样一种说法，是通过现场的这个情景了来直显法性的。那禅宗很多是直显心性的，通过跟你的对话来直显心性，比如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说：“哎，我在青州做一布三，种七斤，对吧？那这是直显心性的一个妙诀，对吧？但是呢，当场那个人开悟了，后边的能不能开悟？对，因为对后边来讲，这也成为一个故事了，成为一个文字之象了。那对不对？后边的来讲是很难说的，对吧？可能针对这句话有许多文章，有许多说法，对吧？也有很多人有他的体会，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开悟就很难说了。”好，那么这样是直显以后呢，那这个是就是说众生呢就是也得到了许多的陀罗尼，对吧？他说这讲这个功德宝功德菩萨说这个法的时候呢，当时许多听众就是说得到不退转，还有得到各种陀罗尼们，比如说乐意陀罗尼、无爱欢喜大悲、月爱月光、日爱日光、妙高山，也就是说由一个般若智慧可以产生出种种妙用，那么在这些大菩萨这就体现为种种陀罗尼，也就是他产生了这样的智慧那样的智慧， 这种智慧那种智慧，对吧？由真一真智慧，由这个根本智慧产生了种种的智慧，大智慧。好，然后呢，佛再回到当下，他说寂静慧，他说其实过去的宝功德菩萨呢就是你，是吧？因为这样的话，所以你现在能讲这些陀罗尼种种功德，他说所以说你就这个寂静慧呢，你过去就是那个宝功德菩萨，所以现在呢你还是具有这样的智慧，能讲种种陀罗尼的种种功德，也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个陀罗尼的种种妙处和作用。好，后面呢文殊师利说颂，他说总持有妙药，总结一下，这个总持智慧呢，根本智慧呢，犹如妙药，能疗众惑病，对众生的种种疑惑的种种的犹豫不决，种种的疑惑呢，种种的这个困惑啊，都能够解决它。一如天甘露，福者常安乐，既可以去除以往，去除疑惑，同时呢，又可以给人安乐。又可以给人安乐，像犹如上天的甘露，能够给众生常常带来安乐。那这个般若经呢，包括涅盘经，有一种讲法讲这个，有人在诵或者讲大乘佛法的时候呢，这个天众，就是这个天人啊，天上的那些人，他会加持这个人，加持这个人，他会，比如讲般若讲这事，他会令这个人精力充沛。他不知不觉他哎他自己精力非常充沛，就是他的这个气色，他的脑子都很好用。他说实际上是从天人看，他是有一种甘露，他在上天就是有一种甘露从这个头顶灌下来，或者用光从你头顶灌下来，灌注你，加持你，使你这个人气力强健，然后思维敏捷。他有这样一种说法。当然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在讲或者平时大乘经典在的地方，它会发光，它会发光。有一些特殊的天人啊，他们可以看到，他可以看到。所以这种甘露，他这讲的这个圣妙之法，总持之法呢，总持智慧呢，可以断除以往，可以断除怀疑疑惑，断疑生信嘛，对吧？断疑生信。另外呢，也可以给福者常安乐，就说你经常，你的心经常听闻，熏习这些般若之法的话，那么你时间长了，你会得到那种加持，你会得到一种身心安乐的一种感觉，一种安详、安乐、安宁，对吧？安宁。好，这是文殊师利讲的，他赞叹这个总持的这个作用。那同时呢，另外呢，功德花王，那功德花王菩萨复说颂，说颂来赞叹，他说：“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由般若大悲。”离言一言说，这四句话，特别前两句，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这是自古以来被人引用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引用非常多的一句话，就是叫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在禅宗典籍里边也有，就是很多地方会经常会引用一些著作里边非常频繁的会引用这句话。他说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也就是说真正的智慧是超越没有文字之相的，但是呢它也可以通过文字来显示。那有的人用这句话呢，有一些著作里边用这句话呢，就是为了说明语言和语言之外，就是语言和语言的形式和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就虽然这些话呢它其实本身没什么意思，对吧？但是它能够显示那个没有什么意思的那个东西，对吧？就是它虽然就说，或者说虽然实相是不可说的，但是呢可说的东西可以部分的来显示出那个实相。如果从更深的层次来讲的话，其实所有说的东西都是实相，你说东说西，你说这都是实相。因为说这东西就我们前面讲的文字就是寂灭相，文字就是寂灭相。如果你从这个文字，所以这就是有人为什么得到观照般若，这就更深层次。如果说你通过文字了解，你知道这个般若怎么着，那你这个是概念与思想体系的这样的了解和总结，对吧？那如果说你看到你突然入定了，哇，对，你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或者你看你在理解层面觉得这个是一个东西，到处显示同一个东西，或者你甚至入定了，你觉得所有文字都是一个 随文入观了，那这个是你的观照般若显示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文字就是般若，就是相就是无相，就文字呢就是总持智慧的一个显示，或者文字呢就是非文字的东西，就是文字之外，或者文字就是实相，文字就是实相。那这个东西起码要到观照般若的时候大概才能出现，随文入观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对吧？当然随文入观的另外一个解释呢，可能是我们心性的显，比如你哎，你入定了，对吧？然后或者用这个观照你能够现观你的心里边的种种的东西，对吧？能够使它寂灭，对，能现观它的寂灭性，那当然那个是更深层次的，对吧？如果究竟来讲，就是禅宗讲的这个你这一念刹那一念心相应的一念心和那个根本的智慧相应，就是说无始劫来，就是无量劫就在当前，对吧？就是无量劫来，就是说无量劫来的那个消息，那个根本的东西呢，那个金刚，对，如如不变动就在当下，就无量劫事即在眼前，但是呢眼前无事，眼前无事，所以说禅宗祖师讲，他说不是眼前法，对吧？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然后又说非耳目之所到，就是说在眼前，但是呢又不是眼前你看到这个东西，非耳目之所到，所以说无量劫事即在眼前，对吧？但是眼前无事，只有眼前无事才能看到无量劫事。但是无量劫事，如果你如果把眼睛投向无量劫以前，那实际上那就不是无量劫的真实了，对吧？所以说禅宗有一个像云门祖师他讲仍旧，就一切依旧，只因为不依旧，只因为我们心造作无量劫的造作了无量的这个烦恼，所以我们就被他推动了，对。但是根本的那个一刹那一开始的那个东西它是没有的，它是个很清净的东西。那我们这个叫金刚种子，对吧？这个叫金刚种子。那我们实际上需要体会的就是那个东西，如果从实修的角度啊，就是在那个地方能够契合到那个金刚种子里边去。所以说这段话呢，我们要起码从文字上来看，我们知道这段话非常有名，被频繁的引用，从古到今啊，就是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文字显总持。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呦不行，不能说，你说那么多，你说东说西，你在瞎说，说你那东西是不可说的，你不可说的，其实不可说也在说嘛，对吧？不可说也在说的。所以有的人会非常偏执，他说哎呦禅堂见，看你的腿上功夫如何，对吧？那你在修心还是修腿了，对吧？修心还是修腿了，心和腿什么关系呢，对吧？其实通过修腿修心嘛，对吧？说所以有的人会把这个东西讲得很玄乎，他还不能说不能说，然后说只有师父才知道，然后叫你去，你跟着师父几十年，然后师父给你透露一下。有人就会把这个禅宗或者把佛教修行就这样给他狭隘的去理解，或者神秘化的去理解，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误人的，就是非常耽误人或者是误导别人的一个东西，误导别人的东西，就不能够说佛法不可说，不能够说佛法不可说，或者说不能够把佛法不可说这句话很死板的理解为不说，对吧？那就是说法理思维，就是既然不可思议，既然是言语道断，那你就不要说了，你说的全部是废话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一种非常偏执的一种理解。所以叫，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言语的作用和有限性，对吧？言语的作用和有限性，就是一开始呢，言语是言语，比如这句话，它是和它反对的一句话存在在一起的。比如说你说般若，对吧？当你说般若的时候，我们讲这般若是什么是什么什么，好，有一万个是什么，但同时呢，又对应了两万个甚至一亿个不是什么，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他说不是什么，也是为了显示是，也是为了显示不是，就通过遮权和表权，表权从正面来讲，遮权从反面来讲，来反照它，对吧？那这个，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一个东西，是般若。那这个是在文字和思维的层面上去讲这个般若的这样一个道理的。那同时如果你从观照的时候，你可能离开这个文字，你把这个般若通了以后，那么你可能在其他的东西里边也会看到般若之理。比如说你在好，你懂了佛学以后，你在物理学里边，你在化学里边，你在进化论里边，那么你在社会学，你在经济学，你在历史学里边，比如说历史的兴衰变迁等等，这里边有许多的因果报应，对吧？有许多因果报应，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 有许许多这个生灭变化比无常，对吧？因果报应这些道理，你会觉得哦，都是这样的。那说的无常如幻，幻化空花，对吧？你通过文学，通过我们的这个历史学，或者你通过有的人通过量子力学，他也会哦，原来这也是幻化空花，对吧？看到我们的有认识是非常有限，是我们心识的一种展现，对吧？心识感应到这就是那，感应到那就是那，对吧？所以说，一个通达般若、通达佛法的心性的这个秘密的人，通达心性的原理和通达般若的原理的人，那么他必然会在佛法之外的一切中去看到他，看到花开花落，看到这个日落月升，对吧？看到这些满天繁星，看到这个世间的生灭变化，他都可以去看。用形象来说，就这一切都在对他讲法，对吧？他能听到这些法，对吧？从某一方面来讲，他可能他广学博学的百科知识越多越深，他越能够信解佛法，甚至能够用佛法的原理去解决某些领域里边的一些疑惑和问题。那这个菩萨道，他要广学博文，这样他的思维，他的这个跟差别智慧就展现出来了，甚至能够用这种来造化众生，对吧？来利益众生。所以说菩萨道他这个领域是非常广阔的。那这实际上是第二层，第一个层次是就这个就事论事的这个般若，和一千个说 yes 描述般若，和一千个通过 no 说非什么来描述般若，那个是义理文字的层面。那么然后拓展后呢，这个你要拓展到这个义理文字之外，非般若的一切的东西，非这个语言体系一切的东西，非佛法的一切东西，都是佛法，否则就不是佛法了，对吧？那佛法，比如说你佛法讲长恒之法嘛，对吧？讲长恒之法，既然是长恒之法，那么就是说它必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思维和知识局限和知识体系之内，它必然在，它指的是一个规律，或者一个永远就也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爱不爱的，喜欢不喜欢都是这样。但一旦你掌握它，你得到般若智慧，得到玄陀罗尼，得到这个诸法不入陀罗尼，那你进入这个陀罗尼门以后，那你就会得到受用，自己受用，他受用，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讲这个，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者，由般若大悲离言以显说。他说呢，正是由于有通达般若的悲心，对吧？通达般若后，他有这个智慧和悲心，然后呢，他离言以言说，对吧？离言以言说。就是说对于那个离言的东西呢，文字之外的东西呢，他用言语来方便显示，用言语来方便显示。好，所以我们看前两句非常常用，就非常常见，就是说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文字显，就是把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东西和实相呢，这两个就可以关系呢可以讲摆正，讲清楚，对吧？讲清楚。好，那后面就是兜率天的天王来赞叹，对吧？来赞叹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法，赞叹供养。然后呢，佛对这个兜率天王他说你要供养佛。这里后面一个非常有意思，或者非常解决了我们很多很常识性的问题，供养，对吧？其实你看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边就讲到供养，真法供养，他礼敬诸佛，什么请佛住世啊，什么供养诸佛，还有忏悔恶业啊，等等这些啊，就是那个常随佛学，还有什么回向啊等等这些。那么这里呢讲的供养，其实和那里讲的是一样的，包括和法华经里边的这样一个真法供养，讲到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但是呢，《法华经》里面讲到药王菩萨本身主要是他燃身，很多人就把它理解为真正要自己烧自己。其实这个呢，还不能够完全从字面上去把它很死板的理解为自燃，对吧？自己把自己弄个火烧掉，这样就可以证到什么什么的，它不是那个意思。它实际上这个身代表的身见，对吧？破除这个身见的燃这个两臂呢，是破除这个一个是具生我执，一个是分别我执，对吧？破除这个，它实际上破除这个执着的，破除我执的。好，我们看这里呢讲的这样一个供养，对，这是讲供养。因为法华经讲是真法供养，燃身的是真法供养，但它燃身，它发出的光是照耀了什么千二百世界，对吧？然后燃烧了八百劫多少劫，对吧？那这个燃身它象征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 我们的这个无明黑暗之身变成了一个小太阳，变成一个光源，来它照亮了法界。它指的是这个烦恼里边的这个智慧和明珠，它去除尘垢以后，它发出了光芒，对吧？那它是那种含义，所以说那叫真法供养。也就是说，所谓真法供养，就是说你开发你自性的佛性，使这个宝珠发出光来，使它利益众生，这才叫真法供养。然后这才叫续佛慧命，对吧？这才叫续佛慧命。所以说我们对于什么叫法供养呢，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在《法华经》里面是以燃身的形式来讲，诸佛赞叹真法供养，对吧？他为了佛法就是超越或者说转化了这样一个身体，是吧？把这个身体变成一种智慧之体。好，那么这里讲呢，佛给兜率天王讲这个护真供养，他说你要真正供养佛的话，你要修三法，要修三法。第一，发菩提心。第一，发菩提心。第二呢，护持正法。第二呢，叫护持正法。第三呢，叫如教修行。发菩提心，护持正法，如教修行，就是如法去修行啊。按照佛法，比如说佛说六度万行，那你就修六度万行，对吧？就是这样的。佛说戒定慧，你就去修戒定慧，就是这样。佛说般若，你就修般若。好，也就是说发菩提心，就是说发菩提心本身是包含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成佛，我们仰慕佛，我们最终要成佛，自己像佛一样的，对吧？自己像佛一样。那我们可以看释迦牟尼佛，不管是怎么样，任何一个民族任何时代的人对释迦牟尼佛都是还是尊重他，对吧？认可他，对吧？认可他的。那么当然这个是从简单来讲，更重要的是认可佛教的道理，对吧？认可佛法的这个原理。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通过认识这个道理以后，他证到了法界，对吧？他开悟，他去度化众生。好，就所以说呢，第一呢，发菩提心。菩提心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就是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对吧？佛道无上誓愿成，对吧？就是要上求下化，上求佛果。一个是仰求佛果，另外求佛加持，对吧？这有个信心，是吧？那么另外方面呢，也是下化众生的，上求下化。就说一个方面要求圆满智慧，另外方面呢就是要求度化众生，对吧？这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智慧和悲愿两个的一个结合，对吧？使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甚至所有的众生开发他的智慧成佛，这是一个平等，究竟意义上的平等。因为看到佛性平等，所以说才没有地狱啊、天堂啊这样一种仰慕或者鄙视啊，没有这些东西。它只有平等佛性，如何去方便善巧去开发它。 OK， 这是第一个叫发菩提心。第二呢，护持正法，对吧？护持正法，护持正法就是说你通过广学博闻以后呢，你能够维护这个法，能够去流通这个法，对吧？而且对那些邪的诽谤或者歪曲这些法的呢，那你要去澄清，对吧？去澄清。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把真正的法能够显示出来，对吧？护持正法。第三呢，如教修行，就是我们有心愿，我们有护法之行，然后呢我们把自己变成法的榜样典型，对吧？就是如法，或者说遵照这个法呢自己去实践它，对吧？就实践它。也就是说有心愿，有愿力，然后呢有正见，然后呢更重要的落实修行，对吧？因为落实修行你就是佛种子，对吧？你就是佛种子，你就续佛慧命了，你必然会成佛的，最重要是，所以说那你就会成为他的化身，对吧？从根本来讲就成为化身。其实上从严格来讲，当你一个人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你或者你真正的听闻正法的或得到正法时，你实际上就从法化生了，对吧？实际上你这个生命实际上已经被另外一种智慧生命所替代了，就是一种我们这样的话，因为你所有的最高引导你的生命力的东西是一个智慧体，对吧？是个智慧的东西，你心性入智慧，然后通过这个寺庙啊、师傅啊，通过善知识，通过这个经典的学习啊，通过种种体悟，实际上激发你那个佛性的，让那个东西来引导你。外在东西是一个因缘，那这个是你的整个一个走向就不一样了。大多人是如果没有发菩提心、没有修行的人，很多他是顺着业力走， 他是，哎，我该享福，享福，享完福受罪，对吧？受完罪再去积累福报，或者有的甚至在恶道中，他是顺着自己的欲望的这样一个体系，或者顺着一个时代的一个体系去，比如说这个时代好玩、好吃，或者好虚荣，等等，他通过这些，他顺着这些去走。但是佛教的这样一个菩提心的人，他是另外一种人生，或者生生世世这样的历程，就完全不就就变化了。就变化，就一个人格的一个转换，在于根本心愿的转换，在于你的根本目标，最终的目标的转换。就你永远有一个很明晰的一个目标，而不是今天消耗掉一点，今天消耗掉这个欲望、这个福报，明天消耗掉那个欲望、那个随波逐流，随着时代的波这个流，对吧？去流转。好，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我们说供佛，所以那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我们去看，就有的人，他以交换之心、以贸易之心去到寺庙里边去。哎呦，我要敲头钟，我想办法搞定庙里的老大，多给点钱，或者平时通过各种关系找领导去跟他说一下，叫我烧头香，对吧？那很多人就会这样，有的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啊，或者自己的手中的关系啊，或者利用自己的手中的这种财力，他来去抢头香、抢头功，对吧？希望得到更多的，这是一种贸易之心，对吧？这种贸易之心，但是这种贸易之心，我们必须说明它是有效果的，对吧？为什么它不能说它没有效果？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个善心求解脱的一种心的一种低级表现，或者扭曲的表现，对吧？当然呢，这种说法恐怕也不完全正确，就是起码他这个人他还是信佛的嘛，对吧？他不相信佛，他通过其他东西，他去画符念咒，他也是另外一种求财富的方法，对吧？他起码说明他还是有点因缘的，跟佛法有点因缘的。但是，如果他继续作恶，那么他恶业现前的时候，他照样现前，对吧？他的恶业现前的时候，他照样现前，对吧？就举有一个笑话，就是上海有一个局级干部，他副局级升了局级了，然后呢，他就到九华山去还愿去了。结果回来以后呢，因为他搞封建迷信活动，就把他又降了。那你说应验没应验？应验，他还是已经升了局了，对吧？但不应验，他的恶业成熟以后，因为他做了好多坏事，人家这样去举报他，对吧？那这样这个契机，所谓告他信佛是个契机。那恶业成熟一下，他那个东西又过去了，对吧？他那一天的，那个在纸上的那个局级干部还是当了嘛，对吧？也应验了，对吧？前面也应验了，是吧？但这个是个一个极端的、富有戏剧性的例子，很多。其实现实中这种，戏剧性的东西，其实每天都在上演，很多很多。我们会听到许多故事。如果你去搜的话，你会搜到很多非常巧妙的一些、非常巧的一些故事，神奇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们就是怎么看待，就是说我们看待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也是只能产生了同情心吧。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去学佛的人，真正的供养是什么？就是这里讲的发菩提心护持，也就是说在你的心，在你的言行，在你的言行，在你的实践，在你的正见，对吧？在你的正见，在我们的心愿。所以说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从根本上改变命运，是吧？你如果你发这个菩提心，那么可能你的命运啊、人际关系啊、你的业障啊，无形中就消掉了，对吧？无形中叫了凡四训，有的人讲了凡四训，本来算他怎么样，后来他诵经念佛、回向做功德，后来他就是真的就是躲过了那些灾难嘛，对吧？这个了凡四训，但是被滥用了，这个了凡四训有的是被用的，这个东西被用的很庸俗，对吧？被用的很庸俗。所以说从根本上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提升我们的人生。那实际上它需要从佛法来讲的话，就你供养就得到回报，对吧？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发菩提心护持正法，如教修行，对吧？如教修行。他说这才叫真供养佛，真正的供养佛，并不是怎么样，就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些种种的可笑的，或者很浅薄的、很肤浅的这样一种行为。真正的供养佛就在这里， 这真供养佛。真正的供养佛是续佛慧命，开发佛性，然后行佛使命，对吧？这个《法华经》讲如来使，对吧？如来使就是说把佛教的这种智慧和精神用它来净化和升华，改善我们的自己，而且来改善我们的人生，改善我们的社会，改善众生，甚至大自然，对吧？那这是大乘佛教的这种精神，这才是真正的菩萨道，而这才是真正的供养佛，才是供养佛。所以这叫真供养佛，对吧？真供养佛就是发菩提心，护持正法，如教修行，就重实践，然后重智慧，然后重愿力，对吧？就是愿力、智慧和这个实践，对吧？和实践。但如法修行，每个都可以解开来讲，对吧？如法修行、如教修行，就是说，比如说你要三皈五戒，对，这就如教修行最起码的一个表，你起码三皈五戒。然后呢，比如说菩提心也是如教修行了，对吧？然后呢，身信因果也是这个如教修行。然后呢，六度万行也是如教修行，对吧？那你要修禅定啊，你要修智慧啊，你要修这个忍辱啊，对吧？你要修这个布施啊，对吧？那等等这些，这叫如教修行，对吧？然后每个再往下讲，再往细讲，可以讲的很多。比如你每天你要修个内观，你每天去拜佛，对吧？你这如教修行，比如你礼佛也是如教修行，你念楞严咒，比如说现在你念楞严咒回向给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对吧？回向给这样一个现在这个形势，对吧？那你也是如教修行嘛，对吧？你诵楞严咒，或者你念大悲咒，每天你念大悲咒，然后你来回向给我们现在这样一种形势，对吧？当下这样一种国家这种病毒，对吧？这种流感，你希望这个事早点能够结束，大家离苦，对吧？希望也希望能够忏悔这个业障，希望众生不要再去宰杀那种野生动物啊，不要去，尽量能够使自然和谐起来。哎，这就也是如教修行嘛，对吧？或者你念佛回向也是的了，念佛回向给那些受害者，对吧？希望他们，甚至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往生，对吧？那死了的人肯定从业果来看，他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因缘的，因为感染的人很多，但是有的人折磨，有的人就是很快就死掉了，对吧？那这个东西他肯定他也有他的因缘果报在里边，对吧？那如果说你能做的，当然。那你如果是医生护士，那你可能第一线，那这个是实实在在去做的。那其他的人做，我们远离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的，没有这个机缘去做的，那你修菩萨道场也可以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通过诵经啊、回向啊这些东西啊，它起作用。但如果说你如果不相信这个，就不是如法修。你说哎呦，念咒不行，念佛这都是空想，这跟现代科学相违背。其实它并不违背，更深的东西并不，它一种，它这个东西当然讲起来机制很复杂。如果你站在佛教的立场，现代科学也是佛法的一部分嘛，也是众生心性的一部分，对吧？但是佛教有很多更殊胜的，或者有许多圆融的这个法，也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因为它不是你静音，所以你无法直接去解决它，对吧？它不是静音，但是你通过回向呢，你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所以说真供养佛，对吧？这个如教修行，那它就是很多很多的方法，它体现在我们的心愿，体现在我们的知识智慧，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之中，实践之中。所以叫真供养佛，对吧？真供养佛，当然真供养佛必然得到佛力加持，必然会有福报，对吧？必然会有智慧，必然会因缘的转换，必然会因缘转换。然后呢，你看这种供养佛呢，他说这种呢功德是极高的，他说这个功德将来说一说无穷劫说不尽，对吧？他说总的来说就是据此三法名真供养，叫真供养。他说另外比如说从护法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护佛以四句诵，哪怕就像《金刚经》讲，若人受持四句偈等，为人宣说，其福无量，这怎么怎么的，这功德无边，这那这就是说，则为拥护过去现在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对吧？其实你就是护佛四句护法嘛，对，护佛法，哪怕四句偈颂，都有它的无穷的妙用。为什么？因为法是可以出生诸佛的，对吧？出佛的，出生诸佛的，所以说。法供养呢叫真供养，对吧？法的供养 叫真供养，他说诸供养中最为第一，资财供养所不能比，就说跟你用如法的供养，用心行为来护持法，来传承法，弘扬法的这种供养呢，它的功德非常的高，它远远高于资财，就是用物质，对吧，用物质性，用财富来供养。他讲过去的天王，他讲过去无量劫南西学菩萨道的事，就佛讲自己在过去学菩萨道的事，天就是空中有天人的，空中有天人在讲，他说二人远离王贼等，所不能侵入，所不能侵大宝藏，这百千万劫法难闻，德闻不迟不失等，大菩提心护正法，如教修行心寂静，自利利他心平等，是则名真供养佛，是则名真供养佛。因为诸佛从法而生，对吧，所以说护持正法，修行正法，那么就是无上的供养，对吧，所以这里后面讲佛讲，他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从法生，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从法生。后面一品呢，就第六分劝戒品第十四之一，劝戒品的十四之一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很快的把这一品讲完了，这也不长，之一啊，起码把劝戒品之一讲完。那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他赞这个般若，对吧？赞般若，他说，听到这个经信受有什么功德，对吧？他就盛赞信解般若之功德，盛赞信解般若之功德。他说将来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人能信此经啊，他这个所得功德不可称计啊，因为所有的法呢都是从般若而生的，对吧？所以说，若有人能够信受的，那这个功德无量。那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比喻，我们就不去从文字上去一一去看了，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能够，我把后面这个可以总结，就是说信受不谤，功德无量，就是对这个般若法的话，如果你能信你能受，对吧，前面因为前面讲你能够真供养如法修行啊，真供养，那你功德无量，这讲就是即使你有信心，对吧，一念净信，那是信受，不谤，不去诽谤他，那么就是功德无量，就是功德无量。